第六段当中啊，就是说我是你学霸下车了神经说说也就我的几个学霸也要的没给神经学霸的哪个学霸的六学霸其他点吧或者干什么。这接下来呢就是有三个寄送，是一个是什么呢，说所有众生的在尤其是在家人呢、啊、在行为当中，我们的心里的想法还是嘴里的说法还是身体的行为法则，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关于讲这个的三个寄送，其中首先讲的是什么呢，心理想法的三种，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心理的记忆方面三种。三件七道三道道完了然后这把点赞了一把金点弄年目金了当不能错的圈的弄了他妈了。他说如雨啊水土石人心啊尽被统，起烦恼前圣爱法者如吼，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人心目当中记事的方式呢有三类。一种记事的方式是什么呢，水上画画似的。水上画画怎么回事，拿个棍子一个平坦那个水面你画画的话它能留得住吗，留不住的，一分钟也留不住。你画的同时它会慢慢就平了，它就是没有了，对吧，这是一种。我们面临任何一个事的时候啊，绝大多数的事尤其是我们不感兴趣的这部分呢，就像水上画画一样，见到之后就马上就忘。就像你呀、啊、陌路人你看到了它，虽然你看到了它可是你不会留意它，过后你再见到的时候不会有感觉好像这个人见过，对吧，这是水上画画一样的。第二种是土上画画，土上画画什么呢，比如说沙滩上面画画它会留住的，可是呢它经不起丝毫的风吹雨打，或者哪怕是弄一下它就马上就没了。为什么呢，沙滩上面画画嘛，你很容易擦的嘛，对吧，虽然它不会自然消失，但是只要是遭受任何一点点的破坏它马上就会平坦，对吧，这叫土上画。我们对某些事比如说虽然这个时候但是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事，就几乎类同啊，就沙滩上画画一样，当时你记得很清楚，过后你会很快就忘掉，对吧，尤其是我们书本上的知识啊，你在读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的课本基本上忘得差不多了，读大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那些细节的内容你就忘得差不多了，这就相当于这个土上画画，对吧。第三种呢叫做什么呢，石头上面刻着画，石头上面刻的话你能够容易把它擦掉，把它擦不掉的，过了千年它还是就是那么神奇凛然的，它就是在带着。你看那个山西那个不是有云冈石窟，那是在1500年前雕刻的佛像，现在还是栩栩如生的那儿活着，这是为什么，就算千年的风吹雨打也是抹不掉。同样我们对某一些任何一个感兴趣的事情啊，一旦记在脑子里面之后你是忘不掉的，一辈子也忘不掉，尤其是让你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或者让你特别特别生气的事，或者让你特别特别惊恐万分的事，不要说今生的事忘不掉，前世的事都忘不掉。打个比方，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事，某一种特殊的场景啊，包括某一种蚊虫啊，或者某一种悬崖呀，或者某一些狗啊，或者某一些这种包括电视里面呈现出来的那种场景啊，你一看到它之后马上就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恐惧。我的确曾经面临过这样式的感觉，为什么呢，可能今生你没有面临过这个问题，前世某一世的时候你肯定面临过差不多类同的这种场景，一旦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马上就感觉啊就是截然不同的那种感觉，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你前世可能让你感到非常惶恐的事情重新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以此类推，我们今生当中啊让自己特别恐惧的事，或者让你特别沉恨的事，让你特别在乎的事，或者让你特别感兴趣的事都是忘不掉的，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太让你记得是牢牢的记在脑子里边去了，所以说这就相当于时刻一样，人心啊尽被同，就是说人的心记事的方式啊就跟水上画画土上画画石头上画画 是很像的，对吧？那好，那我们今后应该哪些东西当成水上画画一样，哪些东西当成石头上画画一样呢？他说了，七烦恼前圣，对七贪心的对象、嗔恨心的对象、愚昧心的对象，你过目就忘掉它，想办法一定要让它忘掉，就像水上画画一样，你忘掉的越快越好，千万不要牢记了，就这个意思。贪嗔痴等等的这样不好的事情，你就不要坏的这种主意或者坏的这种想法或者坏的这种心起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尽办法让它忘掉，就像水上画画一样。爱法者如后是什么意思呢？对佛法或者行善积德、自利利他的这种善根的事情啊，你一定要就像石头上刻着一样，一个一个一个的牢牢的记在心里面，让自己提醒自己，我绝不能忘掉这个事情。记住了，这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记住，凡是作恶或者呢恶的念头或者恶的语言或者恶的行为，一定要让它忘掉，不要让它产生这种兴趣。凡是行善积德，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这是要培养性格的，这很重要。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我学了两次英语，没学会，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找到为什么要学英文，用在哪儿我不知道，我找不到，实在是说服不了自己，所以说学了半天就学不下去了。其实我郑重其事的学了两次，都没学多长时间，我就把它放弃了。为什么呢？没说服力，我说服不了自己为什么要。可是我学汉文呢，就是并没有感到很苦恼或者呢很辛苦，就是自然而然的学会了。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对它产生兴趣了。为什么产生兴趣了呢？我跟大家说呀，产生兴趣的理由有四个。第一个理由，我在22、23年前的时候看过翻译成藏文的战国策，因为我之前读的都是藏文的和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和佛教的典籍，我从来没有尝试过那种模式的作品，我就觉得那种模式的形容方式和这种作品别有意味，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另外一种模式，我对这种汉语的这种表达的方式特别感兴趣，而且呢我是一个历史的爱好者，我特别喜欢历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汉文里面有很多佛教的典籍，连藏文都没有。当然了，藏文有很多东西汉文是没有的，这是不说了。但是呢，汉文里面也有很多典籍，非常珍贵的典籍藏文没有，我一定要想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我曾经没有看到过，可是汉文有的，我一定要想看到，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我有那么多的汉地的弟子，当初呢那些人在听法，可是我又不会讲汉语，可是有些居士呢替我讲，我知道他讲的全都是乱七八糟的，可是呢我呢就变成了这个叫什么叫哑巴吃什么谎言，有空也说不清楚是吧，我就闹得很着急，这误导人嘛，对吧？我心里很不舒服，我一定要用自己的语言去跟他们说清楚。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我发现呢，印度的民族、汉地的民族是世界啊文化文明非常早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它这个里面有无数的宝典，其实这些文化的财富啊人人都可以用之，但是呢我要是不懂汉语，尤其是不懂古汉语的话，我就没有能力去分享这些东西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也想看到大致上这样的四个理由吧，促使我呢必须学会，因此我也就学会了。这就什么意思呢？你要想学点什么东西，先一定要学会对它兴趣，要对它兴趣，首先你要说服自己为什么学，只要你的理由充分了，把自己给说服了，那么你接下来学下来是不会有什么难处的，所以说呢这就是个道理。因此呢我是说呀，对于修行善法我们是不是很感兴趣？为什么呢？我们曾经对善法的这个方面想的不多， 行善积德方面想的不多。而且呢，我们很多人认为行善积德是为了帮助别人，他从来没想过行善积德是为了帮助自己，没想过的，对吧？哎，似乎就是行善积德就是帮助别人嘛，对吧？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作恶他从来都是认为我是迫不得已，意思是什么呢？为了我自己好，所以我才作恶的，对吧？是吧？可是他从来不知道作恶害的是自己，而不是帮的是自己。行善帮的是自己，而并不见得是帮的是对方。所以呢，凡是作恶者，最终自己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凡是行善者，最终对自己必须会得到无穷无尽的收获，这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呢，我们要记住，要对佛法呀产生爱好，对这种烦恼呢产生厌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对烦恼出没有那么坏，没有那么难，修善积德也没有那么难，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缘，这是心里如何想的问题，如何记事的问题，记住了没有？心里如何记事的这个道理，现在是嘴里面说话的时候怎么说话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汉人有一句话说什么？祸从口出，对吧？所有的灾祸出自自己的嘴巴，对吧？的确是对的。你要是不会说话，或者不能够应该说的方式去说话，会带来很多没有必要的麻烦和灾难。所以呢，嘴里应该什么说呢？假如你那报道电报的罗巴马的接不能接呢，长子没做没动作还比一次没长大比一次能送个子带来他们帮助，是吧？佛呢，佛经里面说了有三种语言，佛说三种语，人美是虚言，犹如啊米花粉，气候可前行，就这么说的。佛呢说了，人的说话其实无非就是有三种，一个呢就是美喻，美喻是什么意思呢？可爱的语言，就是让人听着很舒服的语言，叫美喻。第二呢叫实语，就是实话实说，不一定让人很快乐，但是呢受益匪浅，对吧？叫实语。那虚言，虚言什么？假话，就不真实的，就是颠倒是非的这种语言。那虚言有三种。那么美玉是什么样呢？美玉啊如蜜，蜜是什么意思呢？蜂蜜的那个蜜，蜜是什么？是甜的嘛，对吧？甜的嘛，美玉是甜的，你这个蜂蜜啊，那这吃着那当然是挺甜了，对吧？食语呢就像花一样，让人很值得赞扬或者瞻仰，对吧？让人啊手艺无穷，所以说赞扬。虚言假话呀就像粪土一样，让人应该弃掉，所以呢前面的两个话应该说，后面的一个应该弃掉，就是弃后嘛，就弃掉那种虚言，说美玉和实语。那为什么前面讲美玉之后说实语呢？这也是我们经常啊，我今天上午跟你打比喻的一样，又快又好和又好又快之间的区别一样，美和实，先放美是有理由的。为什么呢？人要说话的时候首先一定要说美语，然后再说实语，千万不要只说实语不说美语，这是不好的。为什么呢？你看啊，人都喜欢别人赞扬自己，这是人性的必然。那怎么办呢？那你是不是应该跟他拍马屁呢？或者呢说假话，说很多啊你如何如何，不是，这就变成了虚言，不行。那怎么办呢？先查找别人的优点在哪儿。我们经常啊查找别人的缺点不少，包括丈夫查自己的老婆的缺点，老婆查自己的丈夫的缺点，儿女查自己的父母的缺点，父母查自己儿女，朋友之间查缺点啊，反正任何一个人看到的第一个肯定会是缺点而不是优点。为什么呢？人都自然的习惯了查别人的缺点，但不查别人的优点。可是相反呢，对自己怎么找呢？第一个看到的必然是自己的优点，为什么？只看自己的优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缺点。某些时候呢，迫不得已的呢，暴露出一些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呢，轻描淡写的过了， 但是他不会再提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值得提的，他心里很不愿意提起来，对吧？所以说呢，对自己的缺点知之甚少，对他人的缺点一清二楚，相反呢，他人的优点呢知之甚少，自己的优点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这就是人性，很特别吧，你看没有？说你说按道理自己最了解自己，不是的，自己的缺点从来不了解，因为没打探过，还没想过这方面。说别人是应该是最陌生的，不，别人的缺点都是查得清清楚楚，但是优点就是很陌生，他都不知道别人有什么优点，没想过，除了自己之外从来不去想他有什么优点，即便看到了也就轻描淡写就过了，他就不会再太在意的。这是一个祸根，这是很特别特别的不好。所以呢，你要说美语的话，首先一定要查别人的优点。那么别人没有优点怎么办呢？不可能的，人必然会有优点，就算他是个魔鬼也会有优点。你看到啊，蜘蛛邪恶吧，他就把所有的这些生物吃掉，对吧？但他有一个善良的一面，让自己的孩子吃掉自己，这是很了不起的，对吧？对吧？他也有很多善良的一面，对吧？那何况是人呢，对吧？那这个鳄鱼那是够邪恶的吧，对吧？可是他对自己的宝宝那保护的那简直是不要命，对吧？所以说呢，任何一个生命，任何一个众生，他都有一些优点的。只要你查清了对方优点，不需要多，你查到了别人的十个优点就够了。你跟别人一见到的时候，如实而言对方的一个优点、两个优点、三个优点、四个优点，等到你说到了第五个优点的时候，人家听着就美滋滋的，就不用再说了。那那说到第六个的时候有点嫌多了，第七个那就太多了，不用了。其实你查到了十个你就足够了，今天说个两个，明天说个三个，后天说个四个，嘿，他就高兴坏了。哎呀，这个人真好，他心里面就是打心眼里面就喜欢你，对吧？啊，好，那么他简直是，哎呀，这个人能看到我的优点呢，很高兴，对吧？一高兴之后，然后你就跟他说一点实话，这就像蜂蜜一样，很甜呢。舔的过程当中啊，你要是单独的吃一个苦的东西，很不容易的。但是跟蜂蜜蘸着吃一点都不苦，对吧？那么同样你是单独的说实话，人家很难接受的，但是把梅和蘸着吃，那他一点都不难受，他就觉得很舒服，听着就觉得很有意思，对吧？好，先你跟他说梅语，让他梅语当中正在陶醉的时候说，虽然如此，但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事儿，你要是能够这个事这样做到的话，那你就是最了不起了。他一看，我就有那么一点点小的缺点而已嘛，我一定能做到。他就会特别在意这件事，因为首先这个他认定了这个人是个好人，其次呢，他认定了这个人说的是真话，因为呢前面说的那么好听，当然是真话了，对吧？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缺点一定会努力去修改的，对吧？所以说，你说的实语就起到作用了。如果你直接说实语，直接打到他的鼻子上，他就不舒服了，这不行，对吧？而且呢，适当的说，今天说一点点，明天再说一点点，后天再说一点点，不要把全部说出去。这就像病人一样，你要是感冒药一次性让他吃完一盒，他不死掉才怪，对吧？你一定要让他一天吃三次，对吧？每次多少粒多少粒，慢慢慢慢吃，等到几天之后他就好了，就这个道理。所以说呢，先说美语而后说实语，听懂了吗？但是假话绝不能说，你知道吗？我经常遇到这种事，某些领导啊，某些一些官场上啊，经常会遇到这个事啊，请我一起吃饭，说，然后他在朋友面前为了表现这个赞扬或者让我高兴，说啊，下巴霍夫很厉害呀，哇，那又如何如何学位，他懂七国语言，那我自己没搞明白哪个七国，他就知道我懂七国。你知道我是脸是红红的，可是我又不敢说不对，那这不就打他的脸吗？不好啊。但我又不敢说对，为什么呢？等会儿我问一下我哪个国，我怎么说呀？是不是麻烦吗？这是，对吧？这叫虚言。你一旦说虚言了，赞扬人家的时候，人家会知道你就是在跟他拍马屁。 为什么呢？他知道啊，我没有这些东西。他说了，哎，说明这个人就是个马屁精啊，不值得信赖。他马上就把你的价格会降低了，很不好。记住了，所以说不说颠倒是非的话，不说假话，也不说拍马的这种话，一定要说实言，而且之前还要说美语，美语那就是如实而哉，不是说假话来去这样的。先查人家有什么优点，然后再去说。所以说呢，古代的皇帝啊，见人之前，比如说明天见之前啊，包括现在的我们的领导人也是，明天见之前，今天肯定会有一个人跟他回报这个人的基本情况。如果是很重要的话，一定会有基本情况，把他的这个历史背景里面最光彩的一面、最主要的一面、最值得提起的一面，一定会给他拿出来跟他说一下，年份多少多少事。明天他一说话，领导一说话，啊，你曾经在什么什么。对方听着好舒服啊，为什么这么大的领导居然对我的事那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先查过这个人有什么功德，然后而说的，对吧？所以说这叫实美语，明白吗？所以说呢他就会很好，所以说呢这很重要。是这样的。好，这是说话的方面，就是说不说虚假的话，但是呢一定要说美语，然后说实语，这是口头说的方式，听懂了吗？好，这些东西啊都是技术性的一些东西，而且这种技术性的东西你们天天用得着的，明白吗？天天用得着，一定要记住。用这些东西呢，不限于对外人面前，包括对自己的丈夫或者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儿女、对自己的父母都用得上。为什么呢？这样说话肯定不会冲撞他们，而且会很舒服，让大家都很高兴，家庭更加和谐和睦，这个人群关系更加的和睦，对吧？那一定会很好。好，现在呢就是说以身体的行为为主吧，整个行为当中呢就是有怎么做的一个事情，说刘姐学吧，那么一定呢啊，对，学吧错了就到我。那么身体的行为当中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上，因为你不同的做法呢会导致四种不同的前途。关于说这个事我就想说一下。这个或今明后暗，或今暗后明，如是四种人啊，王当以第一。说人啊，有四种的前途，或者呢四种的这个趋向。一种呢就是现在是光明的，未来也是光明的；还有一种呢，现在是黑暗的，可是未来是光明的；还有一种呢是现在是光明的，今后是黑暗的；还有一种人呢，现在是黑暗的，今后是光明的。前面那个是今生暗黑暗，未来也是黑暗的，这个里面是今生的暗的，以后是明光明的。那么有四种这样的人，国王尼亚应该选择第一种前途，他就这么说的。那么这个说法呢，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它分成三类的内容吧。第一类内容呢就是说今生和来世的角度讲的，这佛教里面讲这个今生和来世的这个思想，所以说今生来世角度讲，今生你是光明的，人天的安乐，对吧？享受了人天的安乐。如果你行善积德，断除一切恶业的话，来世你还能够继续得到人天安乐，那就是现在是光明的，未来还是光明，对吧？那么现在是黑暗的，未来还是黑暗的，什么呢？今生你啊，或者呢没有得到人身，会变成为畜生啊、恶鬼啊之类的；或者呢即便是变成了人呢，人当中变成了最倒霉的那种，反正是怀才不遇的那种人，就经常倒霉的这种人。但是你作恶多端，心状态非常邪恶，因此呢你来世还会变成为倒霉的人，或者地狱恶鬼出生当中，反正是现在黑暗的时候，未来也没什么前途。第三呢是什么呢？今天是得到了这个非常好的条件，比如说有权贵、有权力、地位、名声、知识，可是你作恶多端，你呀、啊、 不做善事，所以你来世堕入地狱、恶鬼、畜生等等，或者变成为最倒霉的人等等呢，变成黑暗的。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现在你的确是很倒霉，怀才不遇，或者呢经常遇到一些倒霉的事的人，可是你要是尽力而为的努力去行善积德的话，来世你必然能够得到人天安乐，一定会很好。这样的四种人，当然了，国王你呢应该选择第一个，就是当依靠第一个，今生安乐，来世也安乐。为什么呢？国王今生安乐是光明，是不用说的。来，国王他是有权有贵，那当然了，但来世也寻求安乐，大概这么个意思。然后说平民百姓，像我们这种的话是最后一个，现在我们不咋样，不是很得志，对吧？起码跟比我们厉害的人相比，我们就差多了。可是未来我们要光明的，这就叫是这个。这是第一种，就是今生和来世的角度，这是从艺术国的角度来说的。从艺术国的角度来说，好，现在我跟大家讲讲等流国的角度来，我跟大家讲一下等流国。那么等流作用国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德才兼备，你们听说过吗？德才兼备。那么好，我可以德才兼备来跟大家说，你们看啊，现在是德才兼备的人啊，极有才，现在你是有才华出众，所以说现在你是光明的，因为你有足够的学位，足够的能力，对吧？而且呢，因为你现在有德性，你行善积德，未来啊，你的将来啊，包括今生的下半生或者来世，无论是今生的下半生还是来世，你都会前途无量。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足够的才华，而且有足够的能力，并且你严格遵守光明正大的道路，你怎么会没有前途呢？一定会有前途。这就叫做今明后以明，就是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今生的下半生还是来世，你都会一片光明的。这就是今明后以明的这个等流果当中的作用果的第一个，这叫德才兼备者的结果。德才兼备者的结果，今明后以明，今暗后以安。这是什么呢？就是极无德又无才的人的结局。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才华出众，没有能耐，没有本事，现在你过得当然是很不好了，很惨烈的，对吧？很惨烈的。但是虽然你过得不好，但是未来你还会不好的，你下半生肯定不会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其心邪恶。那他也没做过坏事啊。是的，老实的坏人啊，他是没有做过坏事，他可是个坏事。为什么呢？我们平常说啊，老实人和好人把他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老实人有好人也有坏人，聪明人呢也有好人也有坏人，并不是所有的聪明人都是坏人，也并不是所有的老实人都是好人。不是的，他为什么是老实呢？因为他是愚钝，他没有才华，他只能老实。所以说虽然他心里很羡慕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啊，天天呢，我的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局，怨天尤人，就是怨天怨地怨人，说啊，我你看这样，这都是这个黑暗的社会给我带来的，黑暗的制度给我带来的，黑暗的这个官吏给我带来的，黑暗的朋友给我带来的，等等等等等等，包括父母在内，他到处都是冤，他把自己的这个痛苦啊，就是源于归咎于他人，他从来不会归咎于自己。这种人呢，虽然今生不会有什么做坏事的能力，但是他必然是个坏人。因此呢，这种人呢，现在因为他没有才华，所以说黑暗的；未来因为他没有德性，必然是黑暗的。这叫极无德又无才者的命运，就是今暗后以安。那么第三个，或今明后安，那是什么人呢？狡猾的人的命运，也就是说有才无德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才华出众，他的能力特别强，他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所以呢，他绝对不会无所作为，他一定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呢， 他想到的每个招数都是损害他人利益自己的一些邪招恶招，做出来的或者想出来都是一些违反国家法律、违背良心、危害他人的这个利益的一些事情，或者走的全都是擦边球或者极端的一些方式。正因为如此呢，他最终必然会受到后果。所以说呢，他这种聪明是什么呢？为了今天的光荣出卖明天的前途的这种人。因为你通过敲诈勒索，通过各种邪恶的手段来去获取现在的利益，那么你将来啊必然会暴露出来你的这些恶的行径，由此呢你将会没有信誉，没有人相信你，就会变成为恶人。在这个时候不会有人帮你，你或者呢蹲监狱，或者呢会遭受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这种人是目光端浅，虽然很聪明但是目光端浅，而且呢有才华但没有品德的人，遭遇就是现在是就是光明的，或者呢就是非常的活得很精彩，可是他的未来，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今生的下半生还是来世，他的未来已经没了，因为被出卖了。这就相当于啊，我们以前有一些我的同事干部，他把上个月领完了工资之后啊，大吃大喝，到了下半月的时候他就没吃的了，那怎么办呢？到这儿去吃一顿，到那儿去吃一顿，他就混了，然后赊账是越来越多，很麻烦。所以说这种人，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把这个一个月的工资除以30天，应该把它除一下，他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呢他不会除，他就把前几天把它吃完了，之后他就没了。那经常会犯这个错误，跟差不多，对吧？他实际上就是虽然看着聪明，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聪明人。这叫有才无德者的结局，就是精明后安。那么或精安后明，这就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大众啊，绝大多数的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命运。因为我们没有非常深厚的名门贵族的背景，对吧？也没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权力和地位或者财富，一生下来就拥有的，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农民的孩子，或者城市里面的城市普通居民的孩子，等等等等等等。而且呢他还不一定有才华出众，正因为如此呢他也没有什么本事，没有什么能耐。可是有个电视连续剧，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很久以前的事，叫神雕英雄是吧？射雕英雄是吧？这里面有个叫郭靖，是不是啊？我记得这个郭靖是笨笨的，对吧？是吧？哎，后来他就变成什么武林盟主之类的，对吧？这个比喻很恰当啊，那个是个神话故事啊，但是他这个比喻很恰当，他笨笨的，可是呢每次上当受骗的时候他会积累一片，每次上当受骗他就积累一片，他就慢慢磨练出来钢铁一般的意志，而且呢他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从不聪明的人变成为聪明是很容易的，但是这个聪明的人变成为邪恶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呢，我就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早早的发财的人。就是年轻的时候发财啊，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样他很可能啊就会走向邪恶的路。但是年轻的时候经历百般的曲折，到了40-50岁慢慢发出来的这种人呢，思想也成熟了，知道该怎么做了，很沉稳，对吧？他就基本上他就知道该怎么去落地。所以说呢，就是说像我们普通的这种绝大多数的这个老百姓而言呢，就是劳苦大众啊，就是精安后明，要是有足够的德性的话，那么就是记住了，才华是可以积累的，慢慢的德性是一定要有的。所以说精安后明，这就是这样的。你看到没有，只要你有足够的德，其实你用不着才华，你身边会有很多有才华的人聚在你的周围，你会变成为非常了不起的人。你看看那个我们《三国演义》里边的那个刘备，我不是说《三国志》里面的啊，就《三国演义》里面的那个刘备，那个故事人物， 其实他没有什么太出众的才华，可是他有足够的德行。所以呢，周围有什么诸葛亮啊、庞通啊，就是非常有学问的这些人围绕周围，这个张飞啊、关羽啊之类的，一大堆的英雄围绕在周围。这刘备啊，就是他活着的时候其实很精彩的，为什么？因为他有德，他的德感化了周围的每一个人，因此这些人都是为他马首是瞻，这就是德的力量。因此呢，德是主，才是臣。因此啊，你要选择德和才之间，你一定要选择德，才自然就会有。如果你只选择才而不选择德，你的才的作用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灾祸。所以说呢，一定要记住今暗后明，这是我们普通百姓应该选择的路。那么如果具备才华注重的话，那就是有了，那你再有了德性，那就是今明后以明了，最好的结局就是这是这样的。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等流国里边功德和果患之间的一个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快乐和痛苦之间也是一样，等六国里面的受用等六国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一样，今明后一明是现在活得很幸福快乐，但是为了获得未来的幸福快乐和这个未来的前途呢，你应该行善积德，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现在活得很不幸福，可是你作恶多端，未来你也不好。还有一种呢，现在你是很快乐的，可是那是因为你啊敲诈勒索或者做坏事而得来的，未来的前途是暗淡的。还有一种人呢，现在是很痛苦，可是呢你呀、即便是再苦再难，绝不做违心事，绝不做违背良心的事，因此未来是光明的，也可以有四重等等。那么这样的这个今明后安这个事情啊，它可以结合很多道理来可以讲的。好，这个事情很重要，为什么呢？人的命运、人的前途、人的行为、你的选择，上面的四个选择，对吧？一个是德才兼备，第一个是；第二个是德才皆无；第三个是有才无德；第四个是有德无才。四个人的命运大概是这样。好。